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了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你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那耶路撒冷的人都更加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他对管园的说，你那看那、这些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们周围掘土，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了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恩慈的耶稣，引领教导的圣灵，求来到我们的崇拜中，求你让我的话语无论因我的智慧或愚钝，都能感召你子民，荣耀你圣名，阿们。昨天晚上我跟家珍姐妹跟韩文堂的师母跟我先生去了赞美之泉的敬拜赞美音乐会，感觉上好像灵命来到一个圣洁的山顶上，纯粹就沐浴在神的爱里面，感觉上好像独自在一个与神同在的阶段，心里感觉到无比的顺畅，可是又有一些些的不自在，因为耶稣教导我们并不是要我们一天到晚留在那个山顶上，并不是叫我们毕竟的时候，是他的确是一有机会一个人就跑，独自跑到山顶，独自跑到荒野去祷告，去与神同在。所以我不是说这样子的境界不该有，可是耶稣他在去到祷告完了以后回来，回到人世间，继续救人，继续治病，继续赶鬼，继续传道，继续讲道理。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我认为类似耶稣他的方法。有的时候，我们要在敬拜的时候，在崇拜，在唱歌唱的时候，感受到与神在一起的那一短暂的山顶时间，在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感受到享受着与神的亲近，可是我们同时也要正式的面对耶稣他所教的一切道理。像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一个对殿堂里面最信主的那些人很严厉的话语。当时这些犹太教徒，他每一次看见任何的天灾人祸，就归咎于受害人一定是犯了罪，才受到神的惩罚。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例子，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我待会再详细的进去说，到底他们发生的事情，他们所讲的话是怎么样子的来龙去脉。 可是耶稣他教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他连续两次讲到的这句话，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今天读到的第一段经文是关于人祸，加利利人跟比拉多总督抗争的结果。各位熟悉经文的人知道，到最后处死耶稣的那位总督就是这个比拉多，这是他之前发生的一件政治斗争。可是所有当时的宗教领袖在这发生的这一次政治斗争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说，那些斗争的加利利人，那些被比拉多总督派人结果受了伤亡的人，在圣殿里面流血的人，因为他们的血玷污了圣殿，他们是犯罪的。小心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讨论这一小段经文的时候，常常会提到断章取义，说耶稣刚刚讲说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耶稣的这句话的重点是耶稣驳斥所有的人自以为，他说天灾中死亡的人不是因为有罪而受害，而是所有的人都有罪，因此都要如此灭亡。重要的是悔改，悔改的意思是将生命的方向回转。所以当时的宗教环境，很多人都认为受害者是神的责罚，所以就常常会说罪有应得。很明显，他就让社会上的加害者和旁观者都不必负任何责任。今天我们的社会也有许多这样子的想法，比如说一个女生被强奸了，社会上对她的问题总是问说她穿了什么衣服，她做了什么样的动作，她有没有学会保护自己的防身术，她是不是太晚单独出门使得出行使得人有机可乘。很少会听见这个世界不应该认为安全的保护安全的责任要落在弱者的身上，把犯罪的问题和责任要受害者来扛。不是的，世人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多年前我在中国读中国近代史，无论是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的历史，也看见主要这个一种说法是怪罪国家当时中国的领导者多么的糊涂，多么的昏庸，才会被外国人这样欺负。可是审视真正的世界历史，那一段时间是殖民主义泛滥的时候，所有那些出兵征服的国家摇旗呐喊去主要是去抢夺那些比较弱的资源丰富地区的殖民，并且打着神的旗帜说这些国家会被征服是因为神的旨意。不是的，世人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现在活着的见到的很多东西是上帝所不愿见到的后果，我们在活在这样子一个泡在犯罪的世代里面。我在学校里面初中小学里面做代课老师的时候，有学生在下课游戏的时间受到欺负，被人推进了厕所锁在里面，到了上课少了一个孩子才到处去找， 被校工带回教室。负责的老师说要处罚他上课迟到。难道这是这个孩子应该负担的责任吗？不是的，世人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无论是近年来日本的大地震带来的海啸，还是四川的汶川大地震，就跟耶稣今天所举到的西罗亚的楼坍塌了，死了18个人是相类似的情形，并不是因为这些地区的人犯了特别的罪责，使得他们受到惩罚，不是的。世人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今天现在回到比拉多，他当时今天这一段经文开始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争执？比拉多做总督的时候战战兢兢，因为他虽然能力不是非常强，他在这一个地区做了10年的总督，所以他很懂得怎么样子经营整个政治的环境，他不太愿意去大得罪犹太人，可是他又要治有的时候需要强硬治理的时候他也强硬。他为了要兴建水道，让他这一个地区的人有容易有水喝，就是罗马帝国的时代到处都在兴建饮水的道，可是没有钱财的来源，所以他跟耶路撒冷的神殿的管理员询问，因为当时整个地区里面最有钱的是神的殿堂。于是神殿的管库的人同意了，让总督拿这笔钱来建造当时的那个自来水道。可是加利利的人生气了，认为这是亵渎神灵，拿神的钱来做罗马帝国的事。可是这样的动用给上帝的奉献来改善公共设施，造诣整个城市，其实是合法的。可是犹太人，尤其是这些加利利人结集起来表达，在街上抗争，表达强烈的不满。于是比拉多派了军队的人便服混进群众里面，叫这些人驱赶这些兵驱赶群众，又叫他们不要带剑用棍，所以就是意思是说不要打死人，不要杀死人，可是尽量把这些人民赶开。他只是想平息骚乱，不想引发屠杀，可是最后还是有人命伤亡。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经的最开始，也就是这个比拉多，我们如果现在读历史，实际上除了他是将耶稣基督判刑死那个总督，他在这一个地区做了10年的总督，这是唯一的一笔留下来他所做的事。遇见世界上的灾难，地震风灾，是不是表示受灾的人受到神的处罚呢？不是的，世人若不改变，都要如此。碰到治理人动用经费集中抗议的这种情形，我们今天在考虑政府压迫宗教的思考中，也看到同样的争议。一两家教会遇到政府的压迫起来，呼吁所有的基督徒要起来唱诗歌。许多信徒在考量时候，有时候会不小心跳进责备弱者的角度。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看世界的方式只看成两种选择，不是黑就是白，不是抗争就是退缩。耶稣他告诉我们第三种方式，就是悔改，向着神的方式而行。耶稣没有举起旗帜跟他面对的统治者 对着杠冲突。虽然许多门徒想要他擦干起义，他也不肯开口，他也不肯做武力的抗争，但是他又不肯开口谴责那些为了护卫神殿堂经费抗议而被统治者杀死的人，不愿意拿神来做借口，说他们死在殿里是他们玷污了神。不是的，世人，全世界的世人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他叫所有的人都悔改。神要的不是富丽堂皇的殿堂，虽然美丽的殿堂有时也为神带来荣耀，神也不是要我们为爱而抗争流血，虽然神爱着那些为神牺牲而牺牲的人。神要我们学会彼此传递神无条件的爱，神要我们渐渐学会为彼此付出，为彼此，神要我们思考我们曾经伤害过的人，向他们道歉。神要我们记得那些我们曾经帮助教导过我们的人，向他们道谢。神要我们用行动对我们所爱的人展示了我们对他们的爱。神要我们正面说出解释当年谁谁谁伤害了我，并且告诉他你当时做的哪一件事，说的哪一句话深深的伤害了我的心，可是我学会了，我感谢神，我可以在原谅你的过程之中把自己释放出来。一旦原谅了伤害自己的人，也就原谅了自己。我今天带来，当时我们在得到那一位芝加哥来的姐妹送我们的两本书的时候，那一位我们大许许多多的教众是手上都有一本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另外一本喜乐途径。他送了我们两本书的时候，我心受感动，说我们应该写一封，因为那两本书不只是他出钱买了寄来送给我们教会，并且是他自己翻译，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著作。所以我邀请了潘弟兄，当时写了一封感谢信，表达我们的感恩，作为整个爱领堂抄写了信寄给他。我感受很大，我发现在思考写作的过程，在想说这个人他在什么样的情形，我要感谢他，实际上是一个灵命的动作。所以我当时就受到圣灵感动，就觉得说我们有一天在大家一节的过程之中，要学会怎么样的把自己，无论是我今天带来的是谢卡，可是你们知道同样的意思，无论是我要原谅你，或者我要感谢你，或者是我要向你说抱歉，实际上不一定这些功课，如果说能跟那个人讲到是当然最好，可是自己写下来写得清清楚楚，准备好了要记，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给我们自己灵命的一个教导，也是我觉得在大灾节期间很适合做的。所以我现在请招待的两位姐妹一人发2张到3张谢卡给我们招待室，今天是维君，每人发两，这个里面发2张，另外是谁？是马伯伯，你也每个人发1张或2张。你们拿回去，愿意写给能寄的人，你就写给他。就是，可是如果说你已经不知道他在哪里了，或者是他已经不在了，你也照样写下来。你真正要写感谢的， 你或者是你要修改悔改，想当初我做了什么事情，或者谁得罪了我，我现在应该要原谅他的，你把它写在这封信上。如果说是寄不出去的信，那你就在我们在到了圣周星期黑这个星期五受难节到复活节之间，我们有一次群体的祷告的日子，我们带来大家一起把寄不出去的信，不管是你愿意就是把它烧掉，或者是把它奉献在神的盘子上，让神来接纳，就是做一个自己的心灵悔改的功课。所以你这一封信，我给了你好几张卡片，你可以，也就是说对象不止一个，无论是因为他得罪你，你现在你要告诉，正面的告诉他，你当时做了什么事情使得我深受伤害，我现在今天因为我是神的儿女了，我相信了耶稣基督，所以我愿意把这放下。就像我们的就像我们在做主导文的时候说，不让不让我们遇见过犯，救我们脱离凶恶，然后在哈，然后凡是那些让我们饶恕，正如神饶恕了我们，同样的这种想法可以写在针对那一个真正需要我们饶恕的人写这么一封信，或者是为了，或者是感谢谁在你的生命中的那一刻曾经让你看见神的荣光。这是悔改的意义，不是我们在看见了什么灾难的时候指指点点说，哎呀，那是一定是他如何如何。神要我们做的第三件事是悔改，是我们修复那些冲突，是我们看见。我刚好拿到的这一，今天在寻找的时候，这一个悔改的七大要点，不是教会里面的说法，可是它里面讲的内容跟我们讲的悔改有一点点类似。要回应矛盾中的每一个人，不要心里只想说我跟他冲突，要想说我们这样子的冲突矛盾还影响了谁。要避免说如果但是这种条件，如果不是你当时如何如何，我就不会如何如何，如果不是我当时很需要照顾某某事，我就会做到什么事。避免这些，也就是说自己该负的责任，就算是因为有别的原因，仍然还是我要承担的责任。要具体承认具体的错误，要接受继承的结果，要改变自己的行为和习惯，请求对方的赦免，要允许和解所需要的时间。虽然这不是教会里面的教导，可是跟我们讲要悔改的这个意思和途径有一些基本的关系观点。所以欢迎各位在这大灾节的期间思考，我的生命之中有哪些人没说过我谢谢他的，我可以说一声谢谢；有哪些人没有说过我对不起你的，说一声对不起；哪些人狠狠地得罪你，你已经发誓这一辈子都不要跟他讲话的，把他得罪你的事情写下来，就算是你不用正面地跟他讲说我原谅你，在写下的过程之中就释放了你自己的灵，你就不必一直扛着这个我对他的愤怒一路的过下去。这是悔改的路，这是思考 当你面对种种的冲突的时候，不要急着去讨伐，说这些人他做的事情一定是天诛地灭的，一定是天要惩罚的，不是的。我们自己也要悔改，我们世人若不悔改，没有办法避免落到同样的承责。 OK， 有点时间，有点紧，越来越紧，因为我们今天还要奉圣餐。让我们一起这样子好了。原本要学一首悔改主掌管我的诗歌，我们原本要放，可是时间有点长，所以我们就在施圣餐的时候同时放这个 YouTube， 让大家能够听这一首回应的诗歌。那耶稣他牺牲主要带给我们的，就是在我们悔改的灵里面得到释放，得到原谅，得到自由。他在被卖的